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请大家看圣经马太福音5:21-26。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气，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今天金生牧师的证道的这个题目是不可杀人，这是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们继续来看登山宝训的这个5:5-7。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不可杀人，经文取自于马太福音5:21-26。有些人很会，真的是让我们很生气。一些人是很自私自我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他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有些人是很不配合的，叫他做这个帮助、协助在那方面呢，他就是给百般的理由，就是不愿意配合。那有些人是靠不住的，把一个工作托付给他，不是一次两次屡次、我忘了，或者是没有把东西做好，或者是时间到了人不在那边，就是不可靠。也有些人是很懒惰的、你知道他就是把东西做出来，但是就是做的不美、因为不用心。有些人是很没有礼貌的、讲几句就跟你发脾气，就讲一些令人很不开心的话，没有礼貌。也有一些人是很狡猾的，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不懂里面呢埋伏什么东西，即使会让你损失。对于这些人，他让我们很生气。耶稣怎么吩咐我们呢？他说不可杀人，但是不只是不可杀人，耶稣说呢，就连我们动怒也不可。说难道他做错事情我不可以生气、那我怎么做人，我怎么生活？那其实他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说不可动，到底什么叫做不可动怒不可杀人呢？那今天我们要明白这段话，我们要懂得如何的去遵行这个吩咐。不只是要明白怎么遵行这个吩咐，我们也必须去遵行这个吩咐。你说为什么？为什么遵行这个吩咐很重要呢？那在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看了马太福音5:17-20，这里说耶稣在讲了登山宝训的这个八福之后呢，他就做了个大引言开头话、这个大引言呢，就是接下来5:7的许多段落，讲到犯奸淫啦，讲到、离婚啦、讲到杀人啦，讲到论断啦等等的话题。他说这些吩咐呢，你们一定要去听从，于是一定要听从这些吩咐。耶稣颁发的这个诫命，耶稣颁发的这个律法，耶稣颁发的这个吩咐，我们一定要听从。为什么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就查考了17-20，说莫想我，就是耶稣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换句话说呢，耶稣所讲的律法所给的诫命呢，一定会成全，你挡不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换句话说，你抵挡不了耶稣颁发的这个吩咐的，一定会应验的。并且耶稣也说，在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耶稣说，主吩咐我们说，这些诫命你们不只是要懂得如何行，你们一定要去行它。那么我们怎么遵行这些耶稣给我们的这些律法，这些诫命，以致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说，哦，你做得很好，我称为你义人，我称为你为义人，你做得很好，我称你为义人。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以致我们在天国有份呢？耶稣就说了，耶稣要求我们遵行这些律法，以致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可以看为义人，到什么程度呢？那耶稣给我们的标准的要求的程度是什么呢？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你们遵行律法被神看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很好的人，一个义人，到底这个义的标准要到什么程度呢？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些宗教领袖很谨慎的去遵行，但是你要比他们做的还要更好。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耶稣不是开无理取闹的威胁我们，说说真的，如果你不认真的去遵行这些律法，你断不能进天国。听了好像很可怕，好说难道我信了耶稣，我能够，耶稣说我会有永生，现在我进不了永生，进不了天堂，得不了永生啊？是，难道我会失去救恩吗？啊，先话讲在前头啊，其实他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感谢主，当主爱我们，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爱我们到永恒，他不会放弃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怎么会停止爱儿女呢？母亲怎么会停止爱儿女呢？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我们不像亚米尼派一些的宗教，他们相信救恩可以失去，不，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感谢主，主爱我们，他的爱是永恒的，这叫永恒的爱吗？不然算什么永恒的爱呢？所以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断不能进天国，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但是这个威胁也不是个随便威胁的句话，他说呢，如果你是真的是信主，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真的是有人就有生命，你生活一定像基督徒的，你生活一定像基督徒的，你不可能说我信了耶稣，那么你的生活乱七八糟的。不要说教母领袖，不要说成熟的基督徒，说看你说，哎，你有没有信耶稣的？就连非基督徒不信耶稣的，你的朋友看到你说，哎，你信耶稣是真就是冒牌的，还是卖狗肉啊，挂羊肉？挂羊头卖狗肉的，还是你是真的是假的，对不对？这是这一个明白的吗？所以耶稣说呢，如果你的生活不像个基督徒，你怎么可能进天国呢？我们也感谢主，这个要求很高哦。他说你要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要求很高哦。但是我们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啦。耶稣我们的主怎么可能给我们一个我们办不到的一件事情来难倒我们？不可能的。其实当一个人信耶稣，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你应做得到的。我们会犯错，我们犯错，我们软弱，我们就认罪咯，求主赦免，主会赦免你的，如果你认罪。但是呢，话也说回来，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听从这些吩咐。因为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你是有真信仰的人，你不可能说我真信耶稣，那你乱七八糟的，很难让人信服。不，所以呢，若你的义胜不了这些宗教领袖虽然严谨的遵循的义，你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个很认真很严肃的一句话的，我们要认真看待。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要活像个基督徒，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进天国的。 不完美，但是我们必须朝向这个上帝要我们的准绳的标准。那么我们怎么样的遵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二十节，接下来我们要解释的是在这个对弟兄姐妹跟人关系之间有摩擦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的办？怎么办呢？他说：“我告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怎么样才能够行出一个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呢？我们来看，你们听见有人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古人吩咐古人的话是什么话呢？这个吩咐古人的话，就是这句话说不可杀人的这句话呢，是古代古人吩咐古人的话。所以到底这句话是来自哪里呢？它其实是旧约圣经的吩咐，十大诫命，摩西颁发律法给以色列人的其中的一个诫命，所以是来自旧约圣经的一个诫命。圣经有两部分，一个是新约圣经耶稣来之后所写成的，另一吩咐呢就是耶稣还没来之前，在很多大概有一千年前已经完成写成的旧约圣经。好，所以这个是旧约圣经的吩咐，不可杀人这个吩咐。但是这个吩咐不只是旧约的圣经，那么经过多年来，有一群的法利赛的老师，宗教领袖叫做法利赛人、文士人，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老师，他们就把这个不可杀人的教义呢，就教导给百姓听。那教的对，教的错呢？那个就是那个问题了。他们教的东西是差不多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很不合标准的。所以呢，耶稣说呢，古人吩咐你们说不可杀人，按照法利赛人的解释，不可杀人，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还没有讲之前，还没有继续讲之前呢，这个吩咐古人的话，其实呢，它是可以讲的是在犹太世界、犹太圈子里面，他们怎么理解不可杀人，是按照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的解释，解得对吗？如果你再看下去呢，他解得不完整，解得对，但是解得不完整，而且在某一方面呢错，而且错得很离谱。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个不可杀人的这句话呢，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标准。今天耶稣呢，就是要纠正这个世界的标准，就说不可杀人而已吗？不可杀人就是这么简单吗？耶稣呢，要解释，要纠正这个世界错的标准。他说如果杀人就会受审判，这个审判按照当时的犹太人呢，是有71个成员的公会来判，那么判死刑。他的重点是说受审判，就是说如果你杀人一定受审判，不是吗？是的，你讲的没有错，而且那个审判的是死刑。是不是说如果你不杀人你就做得很好， very good， 进天堂一定有你的份，是吗？是吗？这个解释说你只要你不杀人，你不要杀人，其他东西可以做，你不要杀人你就进得了天国吗？那耶稣就需要纠正这个错的观念。二十二节耶稣就开始纠正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我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说只要你动怒你就会受审判。耶稣凭什么这样子的把这么一个言，把这个标准的把它提得这么高，说如果你不，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动就够了，你没有杀人动就够了，你就会受审判了。那耶稣讲这就凭什么立下这样子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准则标准呢？好像有点不讲理哈。但是耶稣的这个吩咐我们要听，为什么？你最好听。因为耶稣在之前，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了，他曾经说过，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如果你的标准是停留在老师们的这个标准，宗教老师们的标准，不行啊，不合标准啊，进不了天国啊。他说你进不了天国， 因为耶稣讲过这么一个严肃的句话，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一定要听，因为耶稣是决定一个人能进天国不能够进天国。他因为他是要成全律法，以致他有资格决定谁进天国谁不进，进不了天国，因为他有这么的一个权柄一个权威。那你最好听听他怎么讲，你不要自己以为说我不要杀人，我没有杀人犯火够了，那为什么我要下地狱？我又没有杀人，我又没有犯火，我良心没有过问是吗？你真是良心没有过问吗？没有啦，没有一个人良心没有过问啦，我们良心常常，我们常常违背良心的啦，我们就讲好听话而已，不，我们做不到。所以呢我们要听听耶稣怎么讲，因为这个人决定我们进得了天国进不了天国，他设的标准我们要遵循。他设什么标准呢？我们来看他说呢，如果你向弟兄动怒，那么呢你难免受审判，不用杀人才受审判，你动怒就上帝就会审判你了。其实你说那么如果看到一个人、强奸一个女人，我难道我不会生气吗？那怎么可能呢？对吗？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说你不可以发义怒，耶稣说不是说呢你看到不义的事情不可以生气，其实我们应该生气。耶稣有没有动怒？当然有了。耶稣如果你还记得 再一回呢，他去到圣殿，他看到那些人在做生意赚大钱，不只是赚钱赚大钱，他很生气，他拿了一个鞭子呢就开始惩罚了，把桌子呢把它翻倒，把那些洞把它翻开，骂人发义怒啊。所以耶稣有没有动怒？有啊。所以耶稣讲的说不可以动怒，他其实他的意思呢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不义的事情你不可以动怒，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当他说不可以动怒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呢，如果你看到好的不好的心坏的心你动怒，这是对的，这是公义的，对的。你反而且呢如果你不动怒呢，你有问题啊，你的道德准绳有问题，怎么看到不义的事情不动怒呢？你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啊？可见你的道德观有问题啊。所以呢耶稣不是说不可以动怒，耶稣说呢看到不义的行为动怒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只是动怒，而且你讨厌那个人，你恨那个人，你看不起那个人，这个是没有用的一个人，烂东西来的，那个就不对了。那个呢就是耶稣所讲的动怒而且犯罪了，而且会受审判的。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说呢，我们看到一个人做错事情犯罪的时候，我们要讨厌他的行为，但是我们仍然要爱那个人的。那么但是话说回来哈，当我们看到那个人犯错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不只是生气啊，我们很多时候很自然就很讨厌那个人啊，说那个人真的是令人讨厌啊，我看到他我就哎呀避开他，不要跟他讲话，有什么好东西不要给他，我就是跟他翻脸脸臭臭。你说我要去爱他要去关心他要去帮助他，我才不呢，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就连不要说你们，就连牧师呢， 我是在这方面我要提防提防谨慎的。所以怎么办呢？那很多时候呢当我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心呢我也一样的，我是个罪人的，所以我就用这么一句话来提醒我自己，我对那个人所做的事情错的是生气的，但是我不可以讨厌那个人。那么怎么帮助我不讨厌那个人呢？我告诉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说呢，神爱我这么一个烂的一个罪人，我也要爱那个人，我没有资格讨厌那个人，神怎么爱我我也要去爱他。所以呢这个就把我的心呢把他拉回来说，小心啊不要恨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说当我们像看到一个人的不义行为我们动怒，我们同时间很容易就讨厌那个人，但是提醒自己，神怎么爱我我也要爱那个人，那么我们就不会以致动怒而犯罪了。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谨慎严厉的遵循这样的一个吩咐。但是不只是杀人会受审判，但是你不杀人 如果你凡骂弟兄是拉加的，也会受审判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这个拉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拉加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个亚兰文，当时的语文在耶稣时代的那个语文呢，他们有讲几个语文呢，一个就是希腊文这个拉丁文，一拉丁文呢是罗马帝国的那个做工的时候，在法庭的时候用的语言啊，另一个呢就是希腊文了啊，就是他们罗马帝国之前就是希腊文掌权嘛，所以但是罗马人呢击败了那个希腊文，但是希腊人，但是希腊他们很喜欢希腊人的文化的语言，所以他们也讲希腊文，所以呢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另一个呢就是犹太人常常讲的语文叫做亚兰文，因为亚兰文是之前的几百年前用的语文，所以到在耶稣时代呢，他们仍然还在讲亚兰文。这呢很可能耶稣当时很多时候教课的时候呢，讲到的时候都是用亚兰文的，所以呢也有用希腊文，在亚兰文，所以这个是拉加是亚兰文的笨蛋。所以呢你不用杀人才受审判，他说如果你骂一个人笨蛋没有用，猪狗不如你呢难免受审判。这重点是什么呢？杀人会被惩罚，单单骂人坏话拉加也会受惩罚。耶稣把那个标准杀人标准的把它提高了，这就是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才能够听过。再来，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这个魔力是什么意思呢？魔力其实呢就是希腊文的笨蛋，刚才是亚兰文，现在呢是希腊文，意思呢一样，也是笨蛋啊。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用刚才用亚兰文说笨蛋，现在用希腊文说笨蛋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不管你用希腊文、亚兰文、福建话、马来话，你骂脏话就是脏话，不管你那个形式是怎样的，在内心、在口、在脸上，你摆在脸上，不管你用哪一种的形式来骂人笨蛋，无论是亚兰文、希腊文，表情还是怎么样的呢，你都是他犯罪，你在骂笨蛋。这样子人呢是躲不过审判的，不只是躲不过审判，耶稣刚才说呢，骂笨蛋的人呢难免受审判，免不了审判。现在这里呢，耶稣就把那个审判的把它提高了，他说不只是受审判的，你会下地狱的，你难免受地狱的火。换句话说呢，你不只是会受刑罚，而且这个刑罚呢是永恒的刑罚。那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听了说到底有多认真呢？耶稣是认真的，耶稣不讲废话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从来不讲废话的，他没有空闲跟你讲废话，他讲的话都是认真的，他不是在吓唬你、吓吓你，这样以后就不敢这样讲骂人拉笨蛋的，吓吓你，他不是在吓你们，他是认真的。他的意思说呢，如果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仍然有这种的不好的行为，他会问你说，你觉得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吗？怎么基督徒会骂这种话呢？笨蛋，没有用，烂东西，猪狗不如，还是那些很难听的话。23节，所以你在因为上帝我们的主不只是看到我们不可杀人，不可恨人，我们连骂人笨蛋也不可。而且呢，我们如果有跟弟兄姐妹有摩擦，弟兄姐妹有责任去跟人和好。所以我们的主把那个标准提得很高，不只是不可杀人，动怒也不可，不只是动怒不可，连骂笨蛋也不可。而且呢，不只是不可，这个是负面的，而且呢你要和好，你还要爱那个人呢。 所以耶稣把那个义呢，从文士法利赛人的单单不可杀人 就可以了，把它提到到不可恨人，而且要爱人。那我们的主的标准是这样子了。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弟兄向你怀怨，所以呢，你在祭坛，你拿礼物，放在神的祭坛上。这个祭坛在哪里？这个祭坛是在圣殿里面，而圣殿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今天呢是一个很混乱的这个地方，是伊斯兰教说是我们的地，犹太人犹太教说也是我们的地，所以这个地方呢，两者呢都在争，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会引起世界战争的，所以是一个很紧张的地方啊。那个祭坛呢，就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因为祭坛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在祭坛，在耶路撒冷里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首都。Tel Aviv， 耶路撒冷，他们要把它移到耶路撒冷去。当时旧约的以色列的首都，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的时候，那么献到一半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那么你就想起，哎，有一个弟兄，他跟我的关系不好，紧张，我曾经跟他吵过架，他很讨厌我。他说你要做什么呢？24节，他说呢，你像你算计记得说，哎，有个弟兄跟你关系不好。当时这个弟兄在哪里呢？这个生气的弟兄在哪里呢？因为耶稣当时在加利利那边讲道，所以这个弟兄他所指的这个弟兄呢，其实他当时这个生气的弟兄呢，他就是在加利利。那么你要做什么呢？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地点地理位置。24节，你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你不要先献，先把礼物放下，跟这个弟兄和好，才回来献礼物。这种礼物呢，上帝就接受了。那到底耶稣给的这个吩咐有多麻烦？很麻烦的。所以我说献祭的地方是在祭坛上，而祭坛呢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呢就是在这个靠近死海的地方，耶路撒冷啊，这个红点这个地方。那么呢，生气的弟兄又在哪里呢？生气的弟兄呢是在北部，在加利利。所以呢，耶稣说呢，你要把你的礼物放在耶路撒冷南部，那么跑130公里。回去把礼物现在回去跟那个生气的加利利那个弟兄呢，跟他和好，和好完后呢，才回来再跑130公里回来献礼物，很麻烦哈。你懂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吗？对我们的主，对上帝来讲，一个破裂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他是很严重的看待的，他是个严重的罪。好了。你说说看呢，当你跟你的弟兄摩擦，你要不要和好？他是更严重的罪的。为什么只有当你把关系和好了，你才能够来侍奉神，奉献给神，给礼物呢？因为上帝看重的首先是你是个怎样的人，你的里面有没有爱心，你的里面没有恨人，你里面干不干净，再来讲你能够为主做什么。所以侍奉的弟兄姐妹，这好像说我们说读经员，我们要求他，你说你很会读经，那么请你把圣经读完一遍先，对不对？合理嘛，对不对？如果你说我要教课，我要教书，我要教主日学，那么一些东西你的灵性，你的里面的内容要有吗？那不然你怎么有资格教书呢？所以上帝看重的呢，是首先你是个怎样的人，你的表格，你的品格，你的灵性如何。你不可能说我要侍奉神，我要奉献给神，那么里面呢都是 装满了肮脏恨恶，一些你跟人的关系都不好，你怎么侍奉神呢？上帝不会接受的。所以呢，因为上帝很看重你是个怎样的人，多过你能够为上帝做什么给什么。先把你的里面搞好， 我们才来谈侍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对世界来讲呢，不可杀人就可以了，但是对耶稣来讲呢，你不只是不可杀人，连恨都不可，骂人笨蛋都不可，而且呢你还要跟人和好的，还要爱人呢。所以你看到耶稣把那个不可杀人的标准呢提高了几层。我们就需要，基督徒就需要这样。其实弟兄姐妹朋友们，其实我们如果好好的想的话呢，我们也不用耶稣来强调哈。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的话呢，我们知道吗？不可以恨人，不是不可以恨人。如果你真的是不恨人，你会爱人吗？对不对？这个不用讲的吗？那么我们要怎么的和好呢？你说这个人很难搞。好了，如果你是你的错，你就道歉。那弟兄姐妹，我们犯了错，犯了罪，犯了错，得罪了人，不可以假装没有事情的嘞。我们要道歉，懂吗？当然啦，要道歉吗？要千遍才道说对不起的吗？怎么做错事情得罪了人，那么好像没有事情哦，哪里可以？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是，不要说基督徒，连非如果不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会说要道歉的吗？所以做错事情，我们就道歉。那如果有之间有误会，澄清啦。又不是什么的大仇人，对不对？澄清啦，不是不可以澄清。当然，有时候澄清呢，越描越黑哈、啊。但是要澄清了，他还是不同意，怎么办？他还是不同意，讲了一半老半天了，他还是我的意见还是不同，怎么办？那么就不可以和好吗？关系就紧张，就脸臭臭吗？不用啊，谁跟你讲？所以说，如果不可以的话呢，不同意的话呢，怎么办？其实圣经给我们更好的准则，他说呢，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恨能挑起争端，但是如果你爱人的话呢，很多时候那些芝麻绿豆或是大事小事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哎呀，算了，不要紧了。所以如果我们讨论了，还是你保持你的意见，我保持我的意见，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就一定要吵架？不用，我们就做什么呢？我们说好，虽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同，但是我们向彼此肯定，因为你是我的姐妹，我会爱你的，因为我是你的姐妹，请你爱我，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所以呢，我们彼此相爱咯，彼此相爱，意见不同就意见不同咯，我们就同意，为了不同意，我们就同意，好，我们就同意这件事情，我们不同意这件事情，会听吗？我们就同意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去同意它，不用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就同意，这叫意见不同就让它保留吧。那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些时候时间一久了哈，当我们回头看，有些时候呢，突然间这个人会反省，会清醒过来，哎，其实这件事情他讲的对了，哎，其实这件事情我错的，很奇怪的哈。所以我有一些人呢，他对我不开心哈，一些事情，说我跟他讲错和对，他不同意哈，而且还离开了教会，怎样的哈。那多年以后呢，有一天他就打电话，他说，哎，陈牧师，我要跟你道歉啊，那件事情真的是我的错啊。所以你不用去争的，我们也没有怎样，但是说好了，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咯。在这些时候回头看，有些时候我们就更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做这事情，虽然我们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不可以让它影响我们之间的团结的关系的，你明白吗？你可以不同意一件事情，不代表你就要脸臭臭，看不起那个人，不要，这是得罪人的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和好呢？其实是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因为呢，如果你修复自己的关系是对你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你不修复你跟你的敌人的关系，你懂吗？你的对头呢可能会报仇的，你麻烦了。这就是下一段话所要讲的。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因为你下在监牢里吗？要如果要给钱才能够出监牢吗？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他意思是什么？他说呢，现在呢，你跟你的弟兄或姐妹关系不好了，那你的对头呢很生气，他要告你，在法庭上告你。而且呢，在法庭上打官司，你未必打赢哦，你可能会打输的。如果你打输的话怎么办？他说我叫你怎么办？他说你赶紧与他和稀，不要打官司。其实在今天的世界，包括新加坡，最好不要打官司，因为你打官司，你告他，他告你呢，最大的赢家就是律师了。所以有些律师还跟你讲，你们不要上法庭了，上法庭我赚你的钱，不好意思了。所以呢，对头在路上要告你，你可能会打输官司，怎么办？赶快与他和好，不要浪费时间了。而且呢，如果你不要跟他和好呢，你可能他会把你下在监里，让你破产，一文钱都没有，让你破产。所以你最好与他和好。那当然，这个跟你不和好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可能不会告你上法庭，但是呢，那个原则那个问题还在的。什么问题？当人与人之间有敌意，它是个定时炸弹。为什么说是个定时炸弹？那个人不喜欢你，他就在你背后的抹黑你的名，讲你的坏话。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到了公司，为什么每个人跟你看到你脸臭臭的？为什么突然 老板跟你变脸？为什么这个同事已经很喜欢他，不敢跟我吃饭了？有人在你的背后呢，讲你的坏话，抹黑你的名，跳进黄河红海也洗不清，你惹祸上身了。为什么是个定时炸弹呢？因为世界是圆的。今天你说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我，算了，不讲话了，大不了你为朋友只有你一个。但是有一天呢，你去面试，那个面试的人呢是就是这个同事，或者你是一个公司做工，然后呢想不到那个有其中一个老板一个上司呢是你的仇敌啊，或者是你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都是朋友，看到你的敌人，哇，尴尬的要命。因为世界是圆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傻。新加坡，更何况新加坡的人口这么少，你还会碰面的。世界是圆的，而且你做的那个工作的那种工作啊，因为很那个人做那个工作的人就是那些人哦，圈子很小的，很多的商家都是这样子的。可以见这政治啊，今天我做这个商家啊，今天我跟他做生意，明天我跟另一个商家做生意，后天呢明年呢，我又碰到这个同样商家了，很多次的，我看过的。世界是圆的，你不要惹祸上身。而且呢，这个人因为对你有敌意呢，他可能会设圈套害你，暗箭难防啊。所以很好，对你有好处的，谦卑一点点。那个我呢，你的那个我呢，不是很值钱的，不值几文钱，放掉吧，放下吧，跟他和好。今天我要特别对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耶稣说，如果你杀人、恨人、骂人笨蛋，你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完蛋了，难道我要下地狱吗？他说神的标准就是这么高的，神的家是干净的，天堂是干净的，你凭什么没有把你的罪洗干净你进来我的家？你说说看，上帝怎么可能让你进他的家呢？我一点点黑了，我有没有杀人犯，我一点点罪黑了，但是你的内心存的东西那个不是罪啊，一点点黑了，上帝一点点黑了，那个就一点点的灰尘了。圣灵的家是百分之百的干净，他才不让你进去他家，把他家弄干净的，弄肮脏的，你进不了天国的。那么怎么办？难道我们灭亡了吗？我们感谢赞美主，主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 主是蛮有怜悯的神，他救我们。他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一直能够救我们呢？这是保罗写的话，使徒保罗写的话。使徒保罗是圣经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保罗，他说什么呢？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主救罪人，对的，没有错，这句话可信的。为什么呢？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这个罪魁，这个保罗，因为保罗杀了很多人，杀人呢、啊，我相信你们当中我们没有杀过人，你杀过人你不在这里，我相信你们没有杀过人，但是保罗杀过人呢、啊，但是你懂吗？保罗现在虽然犯了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罪，杀人的罪，他说上帝也能够救我，上帝也能救你。为什么上帝能够救你呢？你是个罪人，为什么上帝能够救你呢？保罗杀过人也能够救他，为什么上帝也能够救你呢？因为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了，他代替我们受了惩罚，他替我们背了黑锅，做了替死鬼，你不用死了。如果你不要接受说、啊、这么便宜啊，哪里有这种事情，好，那你要下地狱，那么我不拦阻你了。但是事实是神话告诉你，有人替你背了黑锅，行了公义，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满足了圣洁的要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一个人信靠耶稣，耶稣把你的罪洗得一干二净的白如雪，以致在神的眼前你的罪因为有洗干净，他称为你义人，你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上帝称为你是个义人。感谢赞美主，我们虽然是罪人，陈牧师也是大罪人，但是今天我们包上了到天堂。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很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了，我们有平安的心。感谢赞美主，神可怜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今天神也可怜你，神也要给你机会让你来信靠他。那今天如果你要信靠他，我呼吁你来信靠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耶稣能够救你，赦免你的罪，救你，救你到底，给你永生的天堂，多好啊！你再也不怕死亡了，不好吗？你再也不怕死亡了，不好吗？来信靠耶稣。当我们听到有人被杀，我说好恐怖啊，这种罪伤天害理的事有人去干的呢？那神必惩罚杀人的人，但心中的恨人难道能够免罪吗？谁跟你讲的？耶稣说你的义若不胜于一般人的义，万不能进天国，怎么办？我们不止不可杀人，我们连动物也不可，恨人也不可，那么我们也不可以骂人，那个是无用的烂东西。我们可以讨厌那个人的行为，但是我们不可以讨厌那个人。在每当你生气的时候呢，可能你可以提醒自己说，我恨那个行为，但是我不恨那个人的。上帝爱我，我也要爱他，他可以帮助你不恨人。不只是这样子，你有责任修复破裂的关系。那请问了，今天你跟哪一个人的关系不好，你要去修复他，也不要让他以为好像没有事情。为什么？对你不利，因为呢，他是一个定时炸弹的。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不好，今天呢，赶快把握机会跟那个人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你的吩咐，好叫我们懂得如何在世界好好的做人，帮助我们不恨人，把这个恨意把它除掉，因为只有主耶稣你能够把这个恨意把它除掉，也帮助我们能够去爱人。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心中有隐藏着恨人的罪，你的里面你不只是讨厌那个人，你真的是很恨那个人，那我呼吁你今天你要把这个重担把它放下。第一，求主帮助你不要再恨人；第二，求主赦免你的罪。那你有恨人的罪吗？你有恨人吗？在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我呼吁你求主赦免你的罪，求主帮助你说，主帮助我，我要爱他。你愿不愿意这样子祷告？我给你一些时间，你向神认罪， 求神帮助你去爱那个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的主却爱我们，甚至还为我们而死，为了要救我们。我们谢谢主，因为主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名，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的罪也得到赦免，我们有天台的确据，我们永生，我们因信称义。感谢主的恩典，主因为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真心爱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